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18讲了，我们要一起讲述启蒙时代对教会的挑战。17至18世纪的欧洲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长期以教会为中心，人们普遍相信真理来自圣经与教会传统，世界秩序建立在上帝的护理之下。然而随着科学革命的发展，地理大发现的推进，以及政治与哲学思想的变化，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人究竟应当依靠什么认识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启蒙运动逐渐兴起。启蒙运动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文化和哲学，也深刻冲击了基督教会。许多传统信仰开始被怀疑，圣经权威受到挑战，理性逐渐取代启示，成为思想核心。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单一方向的，就在理性主义高涨之时，欧洲和北美却又兴起了强烈的属灵复兴运动，也就是大觉醒运动。这提醒我们，人不仅有理性的需求，也有灵魂深处对上帝的渴望。今天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一时期。第一就是启蒙运动，第二就是自然神论，第三就是大觉醒运动。我们先来看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17至18世纪欧洲的一场思想运动，它强调理性、科学和个人自由，反对迷信、权威和传统。启蒙运动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与之前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挑战传统宇宙观，伽利略通过观察支持新的天文理论，牛顿用数学公式解释自然规律。这些科学发现使很多人开始相信人类能够独立探索世界，而不需要依赖宗教权威。与此同时，欧洲长期的宗教战争也让许多人对教会感到失望。16到17世纪，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爆发长期冲突，比如说30年战争造成大量伤亡，许多知识分子开始认为宗教纷争带来混乱，而理性才是建立和平社会的基础。因此，启蒙思想家强调理性之光，他们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来认识世界，不需要依赖宗教的启示。他们批评教会的权威，主张政教分离，他们提倡宗教宽容，认为每个人都有信仰的自由。在政治上，启蒙运动推动了现代民主思想的发展，比如约翰·洛克强调人的自然权利，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卢梭提出社会契约论。这些思想后来深刻影响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基督教史指出，启蒙运动对基督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挑战了教会的权威，质疑了圣经的可靠性，动摇了传统的信仰。许多基督徒感到困惑和不安，不知道如何回应这些挑战。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理性逐渐被放在高于启示的位置。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人的理性有限，因此需要上帝启示真理。但启蒙思想则认为人类理性本身已经足够，于是很多超自然信仰开始被怀疑。例如， 圣经真的是神默示的吗？神迹真的发生过吗？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世界真的是上帝创造的吗？很多启蒙思想家不再从上帝是否说过来判断真理，而是从人的理性能否接受来判断。冈萨雷斯在《基督教史》当中提到，启蒙运动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人类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自信相信自己的能力。人们认为借着教育、科学和理性，人类社会会不断进步，最终走向更文明、更自由的未来。这种乐观主义后来深深影响现代世界。接着我们来看自然神论。启蒙运动产生了一种新的宗教观，称为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者相信上帝存在，但认为上帝不会干预自然界。他们否认神迹，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否认圣经的启示。自然神论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化的宗教。自然神论者并不一定否认上帝存在，但他们认为宇宙如此精密，不可能没有创造者。但他们所理解的上帝更像一位宇宙设计师。他们常用一个比喻，上帝像钟表匠，创造世界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自然规律自行运转，不再主动干预。因此他们拒绝圣经中的超自然事件，比如说摩西分开红海、耶稣使死人复活、童女怀孕、基督复活升天，这些在自然神论者看来都是不符合理性的。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潘恩和法国的伏尔泰，他们批评教会的腐败和迷信，主张一种理性的宗教。他们认为真正的宗教就是道德，不需要任何教义和仪式。伏尔泰尤其猛烈批评教会，他反对宗教迫害，反对教会滥用权力。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虽然这句话未必完全是他的原文，但他体现了启蒙时代强调自由与宽容的精神。不过启蒙思想家对教会的批评并不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中世纪后期以及宗教战争时期，教会确实曾经出现过腐败、权力斗争和宗教压迫的问题，因此许多人对制度化宗教感到反感。但问题在于，自然神论最终把基督教削减成为一种道德哲学。在自然神论中，耶稣不再是救主，而只是道德教师；十字架不再是救赎，而只是爱的榜样；福音不再是神拯救罪人的好消息，而只是教人做好人。这样一来，基督教的核心内容实际上被抽空了。历史的轨迹记载，自然神论在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许多政治家、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是自然神论者。美国的开国元勋，例如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等等，都受到了自然神论的影响。例如杰斐逊曾经亲自编辑过一本《杰斐逊圣经》，他把圣经中所有神迹部分删除，只保留耶稣的道德教训，这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自然神论的特点。启蒙时代也带来一个直到今天仍然重要的问题，科学与信仰是否彼此冲突？很多人认为科学的发展削弱了宗教，因为科学能够解释自然现象而不需要神。但事实上，历史并没有那么简单。现代科学的发展其实很多时候正建立在基督教世界观基础之上。许多早期科学家本身就是基督徒，例如开普勒认为自己是在思想上跟随上帝，牛顿花大量时间研究圣经，帕斯卡既是科学家也是护教家。他们之所以研究自然，正因为他们相信宇宙是由一位有秩序、有智慧的上帝创造的。因此真正的矛盾并不一定是科学与信仰，而更可能是某些哲学观点与信仰。科学研究的是世界如何运作，而信仰回答的是世界为什么存在，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 善恶标准从哪里来。如果把科学变成一种解释一切的世界观，它就容易变成科学主义，而科学主义本身其实并不是科学结论，而是一种哲学信念。因此，基督徒既不应该拒绝科学，也不应该把科学当作新的神。接下来我们来看大觉醒运动。在启蒙运动的同时，北美发生了大觉醒运动，这是一场宗教复兴运动，强调个人的属灵经历和悔改。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虽然名义上很多人属于教会，但信仰生活相当冷淡，很多教会缺乏属灵热情，人们更多只是形式化参加礼拜。与此同时，启蒙思想也逐渐传入北美，使一些人越来越重视理性而轻看属灵经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属灵复兴突然兴起，大觉醒的运动领袖包括乔纳森、爱德华兹、乔治、怀特菲尔德等人，他们讲道充满激情，呼吁信徒悔改归正，许多人经历了深刻的属灵转变，教会的人数大大增加。爱德华兹是新英格兰著名牧师和神学家，他既有深刻神学思考，又强调真实悔改。他最有名的一篇讲道是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在这篇讲道中，他严肃指出人的罪与神的审判，呼吁人立即悔改归向基督。而怀特菲尔德则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巡回布道家，他常常露天向数千人讲道，许多人听到时流泪悔改。冈萨雷斯在基督教史中提到，大觉醒运动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突破了宗派界限，不同背景的基督徒开始共同强调，人必须重生，必须真实悔改，必须亲自经历救恩。信仰不仅是传统，更是生命。基督教史指出，大觉醒运动是对启蒙运动的一种回应，它强调内心的经历，而不是理性的论证。它证明了，即使在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对属灵事物的渴望仍然存在。大觉醒运动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它推动了福音派运动的发展。后来很多福音派传统，比如都强调重生、个人悔改、布道和圣经权威，都与大觉醒运动有关。第二，它推动了宣教热情。复兴之后，许多人开始热心传福音，并推动海外宣教运动。第三，它影响了美国社会。大觉醒强调每个人都要亲自面对上帝，而不是单靠制度和传统。这种强调个人责任和平等的观念也间接影响了美国后来的民主文化。第四，他提醒教会，真正的复兴不是单靠知识，而是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亲爱的朋友，启蒙时代是教会历史中的巨大转折点。一方面，启蒙运动推动了科学发展、思想自由和宗教宽容，但另一方面呢，它也让许多人开始远离圣经启示，把人类理性放在最高位置。自然神论进一步削弱了基督教的超自然信仰，把福音简化为道德主义。然而，就在这样的时代中，大觉醒运动却显示，人不仅需要理性，也需要救恩；不仅需要知识，也需要生命；不仅需要思想自由，也需要与上帝真实相遇。今天的世界其实仍然活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之下，现代社会依旧强调个人自主、理性至上和科学权威，很多人仍然认为宗教只是私人情感，而不是真理。因此，启蒙时代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过去，但历史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基督教并不惧怕理性，也不拒绝科学，因为真理最终不会彼此矛盾。基督徒既要认真思想，也要真实敬虔，既要爱神，也要尽心尽性尽意地去认识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 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来到了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进入到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就是启蒙运动。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好像呢有了非常多的发现，有了非常多的就是所谓的科学真理被发现被证明。那启蒙运动呢其实对基督教提出了很多的挑战，对吧？
对，
这些挑战呢，站在我们今天来看，它是否还存在？
当然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时代，所有不信神、不接受信仰、不接受上帝的人都应该感谢启蒙运动，因为启蒙运动教会了他们怎么去质疑信仰。
哦，就是我信科学，
对呀，
我不相信宗教信仰，
没错呀。
他们会把宗教信仰当成是迷信。
而且会把科学跟信仰认为是矛盾的两方，对吧？
对，他认为是对立的，
对立的，
其实是一点都不对立。
那我们看到他当初啊提出了哪些主要的挑战？
其实启蒙运动它是强调这个理性嘛，刚才大家都分享了，还有科学、个人主义、反对迷信，还有这个权威和传统。那教会的挑战呢，就是挑战了教会的一个权威，质疑了圣经的可靠性。我觉得这个挑战是蛮大的。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对，他的主要挑战就是刚刚思雨已经说了，将这个人的理性放在一个最高的位置，所以他对今天这个世界仍然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甚至呢，就是不一定说认为这个信仰是迷信，今天呢很多人也承认有上帝的。比如说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他们说有一个造物主，我同意，不然这个世界不可能存在。但是他会认为说，就像这个启蒙运动所质疑的，他所主张的，就是上帝是在他的自己的范围内，跟我没有关系。就上帝已经把这个世界造成以后，上帝就不管了，就他有一个自然法则嘛。所以为什么启蒙运动会带来一个就是相信自然的这样一个结果呢？
叫自然主义。
对，自然主义嘛，就是说今天这个时代继续有规律的运转，那确实是神造的，但神造以后就由它自然的来去运转，所以呢它跟我没有关系。
而且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自然主义也不接受圣经当中所记载的那些违背科学和常识的一些神迹的。
对，
对
对，它可以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神迹。
对对，我还真的见过，不过是多年以前，我见过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就是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为什么这个神迹会发生，为什么红海会分开。
对，
哎，
我也听过这个红海会分开，它通过物理的这个角度，还有天气的角度来去解释那个就是发生了一场那个多少级的什么海啸，然后由于什么什么风就把那个水从中间给分开两波了。但这个解释它没有办法去解释通的，就是这个海水分开了，为什么这个突然就是在分开的同时这个地就变成干地了，你没办法解释。
这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危险，就是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自然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神迹的话，会带来极大的挑战，也会对我们的信仰带来冲击。我们如何看待今天我们人面临的一些挑战呢？就是所谓的科学，所谓的启蒙运动带给我们如今的信仰的一些冲击和挑战。
对，启蒙运动对今天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还有一个延伸的扩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今天我们在不断的强调个人主义，个人自主，理性至上，所以许多人呢是仍然把这个宗教它视作一个私人的情感而不是真理。这些圣经的权威、神迹的真实性还有基督教独一性的这个争论，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是变成了一个被调侃的这样子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觉得你很厉害吗？你老是强调你的独一，你的唯一，就是人们就觉得我今天我 站在这个理性的一个高度，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科学越来越发达嘛，
嗯，
有很多时候我都可以用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去解释你们基督教所说的那些东西。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基督徒也常常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明明我是在经历神迹，就今天我们也在经历神迹、
嗯、
我们生活当中会发生很多我们经历神的实实在在的经历、嗯、可是当我们跟周围的家人朋友去讲的时候，他会说
这是巧合的，
对啊、嗯、这是巧合、嗯、这算什么神迹呢？
是，
这是你幸运啊，
嗯，
你运气好啊，
是是，
对，
那怎么办？思雨，站在你的角度、嗯、这个挑战今天好像还存在，对吧？
是
那么我们会觉得科学与宗教究竟他们是否必然矛盾，就是今天我们该如何去相对中肯的去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
嗯，其实现代的科学发展很多时候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上。
没错，
我们也知道其实早期的科学家本身他们就是基督徒、
嗯、对对
对啊，然后他们之所以有这个研究自然，是因为他们相信其实宇宙它确实是由一位有秩序有智慧的神他来创造的。所以这个真正的矛盾呢，其实不是科学跟信仰的一个对立，更是呢可能是某一些哲学观点与信仰的一个不同。所以很多人会认为科学跟信仰它是有矛盾的。其实科学跟信仰呢它并不矛盾，矛盾的是科学背后的一个哲学，
嗯嗯，
就是科学背后的一些观点，
嗯，是，
或者说也可以讲它的真正的冲突并不是科学本身，是科学主义跟信仰的冲突。
对，
就是当你把这个科学变成一种
科学至上，
对，解释一切的世界观的时候、嗯、就刚刚思雨讲的那个哲学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了，它是一个世界观，就是哲学的一个结论。其实基督徒并不拒绝科学的，而且呢基督徒也不会把科学当成神的。可是今天这个时代，人们由于把这个科学太崇尚了，他把科学变成了神来去对待、
嗯、
是就是来去高举、
嗯、
这反而是一种当这个科学主义跟这个信仰对立的时候，反而它就是变成了科学来去解释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对啊，
所以你从科学角度来去解释这个时候、嗯、你反而找不到人生意义在哪里了、
嗯、
善恶标准没有了。科学它研究的是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所以那些早期的那些基督徒科学家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他们就去研究上帝创造这些规律，以至于就发展出很多的就是科学的技术科学的产品。但是信仰他回答的是世界为什么存在，人生意义是什么，善恶标准又从哪里来，这两者不是在同一个层面的解释系统。但是你把它混为一谈的时候，就造成了今天我们崇尚科学的这个时代为什么会人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因为你从科学角度、
嗯、
你确实你找不到人生意义在哪里，善恶也没有什么标准。
嗯，所以怎么办呢？然后就出现了大觉醒运动。你会发现很有趣啊，因为我们在上一课不是讲了信条、嗯、然后当人们太过注重教义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叫金钱主义运动、
嗯、
就是把那个好像有一点失衡的地方呢给往回拉一拉、嗯、对吧，
对、
信条太过注重的时候，有了金钱主义运动，让我们去注重跟神之间的关系，建立灵修。那今天呢你会发现启蒙运动人们太过理性了、
嗯、
太过注重理性，崇拜自己崇拜科学了，然后就兴起了大觉醒运动，又把我们拉一拉、
嗯、
对吧。那我们会看到大觉醒运动能够在启蒙运动时代兴起，它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
其实大觉醒运动它是对启蒙运动的一种回应。
对，
其实它更强调的是内心的一种经历，而不是理论的一个论证。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都是被这种科学这种理性的来做主导，反而我们少了这些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其实 信仰也会变得很叫什么呢，很教条化，很冰冷，很理性，对、所以其实呢，即便是在那个理性主义的时代当中，其实人对属灵的事情还是有这种渴望的。所以这个大觉醒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兴起了。
对，我觉得这个大觉醒运动它其实不单纯是在是针对就是我们这个信仰者来看的，就是灵魂深处每个人对上帝这个渴望，不仅仅是对信仰者，它实际上对这个不信的人也会有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在于人每一个人，无论你信或不信，你不仅有这个理性的需求，其实在你的灵魂深处你都会有一个对这个永生的这样子一个渴望，或者说我们再直白一点讲，谁能够带来永生，就是上帝嘛。所以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对上帝的需要，就是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会说有一个神形空洞。人的这个神形空洞它只能被上帝填满啊，只能被神填满啊。一旦没有被神填满，它就只能用其他的方式来填满，就是这个时代比如说我们这个理性主义会高举自我吗？我把这个神形空洞用自我来填满，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抑郁症，就是这个时代的焦虑，就是这个时代大家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因为你自己都放在神形空洞那个位置了，你自己填满你自己了，那你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价值？你就会看到的这一切都会觉得很无聊，很没有意义。所以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这个时代人们不会再去追求那些在基督徒看来非常美好的就是永生的盼望的东西。今天这个时代人们更加注重的就是当下的我的身体的需要，我的肉体的需要，我解决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就是圣经上讲的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我人的那种自我感觉的所谓的美好。
我其实还能够稍微感受到两个群体的冲突，或者说那个不同。比方说呢，我身边有一个人，他的家人就生病了，他就非常理性，就是我们的祷告呢很多时候就成为了一种例行公事了，非常理性。为什么呢？因为医生已经检查出来了呀，已经有了一个核磁共振的结果，我还能怎么样？我还能让神去改变这个结果吗？他非常理性的接受不是说我们不要接受，对不对？就是说我在祷告上的操练，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靠这一切的理性和框架去堆砌起来的
就是我接受这个现实，接受这个事实，这个病已经是这样了，然后我没有任何情感上的一个波动，因为我就接受这个现实就好了。
而且不单单是这一件事情，而是说整个人生的是被理性所驱动的，跟我们的信仰呢，或者说我对科学的信任呢，我对科学的一种接受是靠信仰在带动的，它是完全不同的层面。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大觉醒运动其实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我盼望这样的信息呢能够带给我们一个思考，就是我处在当前的环境下，我如何去信靠神，以及如何在我的生命当中去践行信仰。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见证就